各位弟兄姊妹好啊，今日呢想同大家去分享一段我諗大家都幾熟悉嘅一段嘅经文啊。你可能见到荧光幕见到呢幅嘅图案嘅时候呢，你就已经即係想到啦、啊、今日呢要同大家去分享嘅一段经文呢，就係即係吳炳義儒嘅故事啊。吳炳義儒嘅故事呢，即係我諗大家应该係非常非常嘅熟悉，係咪？呢个嘅图案呢，其实係喺以色列嘅地方，喺加利利嘅地区，加利利湖嘅側边呢有一个叫做塔加嘅地方。嗰度呢有一间嘅小教会。喺里面呢，佢嘅讲坛嘅前面呢就有一幅咁样嘅马赛克。里面就係描绘住吳炳義儒呢个嘅图案。呢个地方呢相传就係耶稣去施行呢个神迹呢嘅地方。不过其实实际地方系咪呢一度呢，其实都不可考啦。不过点解啲人会喺呢度设立一间咁嘅教会呢？因为嗰度呢水源比较丰足，供应呢啲土产嘅供应呢系比较丰富。所以啲会唔会系因为咁样，所以啲人呢就将佢睇成呢系耶稣喺度呢施行神迹嘅一个地方。或者我哋可以咁諗，就是吳炳義儒的神迹我们很清楚，我们知道就是耶稣就是在里面去将很少的东西变成很多，去供应呢五千个人，让我们知道就是以为的神是一位愿意供应我们的主。今天呢我们先去看这段的经文，去我们再次去细读这段经文的内容。我们一起去看马太福音的14章13呢至到21节。我们一起读这么多节的经文。准备起。耶稣听到了就从那里上船，之后退到荒野的地方去。众人听到后从各城来步行跟随他。或者我哋暂停一阵先，系咪个荧光幕个字唔系好清楚啊？如果系咧，不如大家都拎出你哋嘅手机啊，好嘛？拎出你哋嘅手机啊，或者拎出你嘅圣经啦吓，应该咁讲啊。我哋一齐去读呢段嘅经文。呢一段咧，我就系用咗和本修订版啦。不过我谂如果大家一齐读嘅时候，我哋读翻和本啦，好嘛？我哋攞和本啦。和本的马太福音14章13至到21节。和本的马太福音14章13至到21节。是不是大家都找到了？好，我们一起读，我们大声的读好不好？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擘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男子。吃的人除了妇人孩子约有5000。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刚才讲过，我们很清楚耶稣所行的神迹，他将一个五饼二鱼这么少的一个分量的食物，能够可以供应到给5000个男人，未包括细路和妇人。我们见到这个神迹里面，上帝是一个很丰富供应的主，就有如呢旧约里面的摩西，当他带领着这个以色列人去到旷野的时候，当他们没有食物的时候，神就将玛拿降下，为要告诉以色列人神是那位供应的主。不过呢，我们在这段 经文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留意到这段经文的开头其实是发生了一些不太愉快的事情。这个故事的开始呢，其实不开心的。是弥漫住一个呢愁云惨雾的。我们再看看马太福音第14章的第13节一开始。那个这么讲的，他说耶稣听到了就从那里上船之下退到荒野的地方去。经文一开始就提到耶稣听到了。他所听到的 就是一个令人好沮丧的一个讯息。施洗约翰是因为责备那个希律安提帕呢是被囚禁的。如果我们看这段经文的上少少的部分，十四章的头半章呢，我们就见得到呢一位的希律安提帕是并不是呢婴孩耶稣时代那位的希律。婴孩时代那位的那位希律呢是大希律。他是一个暴君。他很担心耶稣的出现令他皇位不保。所以呢他就将伯利恒地区所有两岁以下的婴孩呢都杀了。这个是大希律。但他有几个的仔。大希律死后呢那几个的仔就将他原本统治的马太的犹太的地区呢就瓜分了。安提帕是其中一个的仔，是负责加利利地区的管治。这位的希律安提帕呢是做了一些事令到施洗约翰呢去责备他。就是根据14章的开头去告诉我们听，就是这位的安提帕他去跟他的兄弟那位的太太呢他的妻子呢希罗底呢是有私情。以致呢个嘅施洗约翰呢责备佢，希律安提帕就係捉咗佢囚禁佢，但係又唔敢杀佢，因为所有嘅群众都拥戴施洗约翰。不过喺呢个囚禁嘅期间，佢嘅妻子呢就教唆佢嘅女儿去向呢个希律安提帕呢提出一个好残忍嘅一个要求，就係要佢要去取呢个嘅施洗约翰嘅头，将佢即係斩咗落嚟。就是这样，施洗约翰的头呢就被人斩了下来，就成为了安提帕去送给他女儿的礼物。耶稣就是听到一个这么令人沮丧的一个消息。有些时候呢在我们生命的里面都会有些突如其来的拦阻，有些突如其来的一个消息。或者侍奉的里面我们都会有些我们令我们措手不及的一些的遭遇。这些突如其来的意外会让我们打乱了我们的计划，打乱了我们原有生活的一些的就是做事的方式，甚至有些时候我们都感觉到整个的生命好像突然间刹停了一样。近日有些新闻都告诉我们听，在九寨沟那里有地震，整个的风景区都被毁坏。有些新闻的报道告诉我们听，原本在当地有十万的人是靠着这个风景区的旅游的生意去维生。但因为这个风景区可能都已经是永久的损坏，他们不仅仅是没有了个家园，而是甚至他们将来的生计也都是不知道怎样算。整个的生命就好像突然间被刹停了一样，可以怎样做呢？又或者就好似我哋呢身边嘅弟兄姊妹都有时会经历到亲人嘅离世，突然传嚟嘅噩耗，整个家庭就打乱咗，原本諗好嘅计划可能都要终止，整个嘅生命又系同样好似喺突然被刹停咗一样。喺咁嘅处境我哋又可以点做呢？计划被打乱，生命被迫停下来，黑暗就好像吞噬了我们的生命一样，我们身心都会觉得疲乏。这一刻其实还可以做些什么呢？在今天的故事里面，其实个焦点呢，我想将它放在门徒的身上。我们知道耶稣很厉害的，我们也知道耶稣是一个施行神迹的神，不过门徒面对什么的处境呢？今天在今天的故事里面，我想跟大家在两方面去看门徒，他有两方面的压力和面对两方面的困难，以致他们去到这个荒地的时候，他们其实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做。第一方面是他们见到外在环境的那个艰难。当耶稣听到刚才我讲那个施洗约翰死去的消息的时候，耶稣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退到这个荒野的地方。在经文的形容是私下，或者话本里面就用独自就退到这个荒野的地方。不过根据下文的情况，我们估计到他应该是带着他的门徒离开群众去到这个荒野的地方。不过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耶稣要听到这个消息以后要退到一个渺无人烟的地方呢？为什么他听到施洗约翰离世的时候他要退到这个荒野呢？我们有两个的估计。第一个估计就是希律呢用这样的方式去对待约翰，去囚禁他，甚至去这样杀害他。耶稣是明白到这些从政治而来一些的拦阻和逼迫呢是与日俱增的。而事实上呢，其实希律是 亦都留意住耶稣嘅动向㗎噃。佢亦都系对耶稣呢系有所嘅顾忌。喺马太福音嘅14:1-2，而家荧光幕嗰度显示到出嚟呢，有咁样嘅记载。佢话那时啊，希律芬风王听见耶稣嘅名声，就对神仆说，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人中复活，因此才有这些异能在他里面运行。虽然我哋知道呢个希律安提帕呢系误以为耶稣就系嗰个复活嘅约翰啦，呢个固然唔系事实。不过亦可以睇得出呢，呢个希律系视呢位嘅耶稣同约翰呢系都系同样带嚟威胁㗎。因此当耶稣去听到约翰被杀嘅消息之后，佢就选择去退到呢个荒野。并唔系因为耶稣害怕呢个嘅政权，而系耶稣十分清楚佢嚟到地上嘅目的，唔系要同呢啲地上嘅政权呢去争一日之长短。耶稣佢嘅计划，佢嘅使命系比呢个更加嘅大。我哋喺马太福音嘅结尾，我哋更加系知道，当耶稣佢从死里复活以后，佢就能够得着天上地下所有嘅权柄。所以因此，耶稣佢并唔系要同呢啲地上嘅政权咧去周旋，佢要去拯救世人，所以佢选择暂时嘅退去。第二个原因。点解耶稣要退去，或者系好可能耶稣同佢嘅门徒当听到呢个好不幸嘅消息以后，佢哋都需要一啲安静嘅空间。佢哋要同神咧去亲近。当面对呢啲嘅挑战同埋难阻嘅时候，耶稣同佢嘅门徒都需要咧向神去祷告，去支取力量，去重整咧佢侍奉嘅焦点。事实上喺经文嘅里边，亦都特别两次去提到耶稣咧系独自退去噶。第一次就是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的13，另一次就是刚刚完了这个五饼二鱼的故事之后，在马太福音的14:23就有这样的记载。他说疏散了众人以后，他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我相信耶稣和他的门徒在这一刻是经历着一个很艰难的时刻，在侍奉里面面对难阻，在感情上亦都要面对施洗约翰他们一个好的同伴的离开。可以肯定的是，耶稣和他的门徒在加利利的侍奉其实不是一帆风顺。如果我们稍稍留意马太福音整个的脉络，由13开始，其实耶稣就不断面对很多的难阻。他自己本地拿撒勒的人都排挤他，他甚至去到后期法利赛人呢都是不断的去试探和挑战耶稣，要找出呢耶稣的把柄。耶稣和他门徒的侍奉其实并不顺利，很多的挑战，侍奉呢受到很多的难阻。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你是昔日的门徒，你听到约翰被人杀害的消息，你失去了一个侍奉的伙伴，你可能心里面很愤怒，甚至很悲伤。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一个这么轻视生命的政权，一个践踏人生命的一个政权，神为什么不出手去阻止？在他们侍奉的当中，亦都面对很多的难阻和威胁。如果你身处一个这样的环境，你会怎样去继续侍奉下去？会不会都疲乏？会不会都沮丧？或许现在的这班的门徒都面对着某程度上一些沮丧，但是这个只是外在环境的困难。另一个困难就是在经文里面第二个我们见得到的，是他们自己内在的一些问题。第二个困难是他们认为自己力量十分的微小。在这段经文里面，当他们踏足到这个荒野之地，我们见得到有一大群的人就跟着耶稣追过来。当耶稣见到这大群人的时候，耶稣知道他原有的计划亦都真是被打乱了。这班群众的出现是打乱了耶稣和门徒的计划。他们原本是想独自的退去，但是实际的情况并不容许这样。有时人的需要就是这样。当我们很想去休息，当我们觉得疲乏的时候，但是接踵而来呢都是人很多的需要和困难，需要我们去照顾和帮助。我自问作为一个传道的人，都是常常都面对弟兄姊妹很多的困难。当我自己去休息，很想去唞下的时候，总是呢电话就会来到，信息呢就会来到告诉我们有人有需要。 耶稣同样都是当他要去休息的时候，马太福音十四章十四节就说，他就怜悯这一班人，要治好这些病人。因着耶稣的怜悯，他们又开始继续他们忙碌的服侍，直至到傍晚。在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得到门徒又怎样呢？其实门徒都挺体贴的了。门徒呢，他向耶稣都提供了一个挺好的方案的，是不是？门徒怎么说啊？门徒在第十五节那里讲，他说，这地方偏僻啊，而且时候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去啊，他们好进村子自己买些食物。其实他门徒的反应其实都挺合情合理，是不是？有这么大棚人在这里，但是又入夜了，他们都要吃饭的嘛，那怎样去安排他们吃饭的问题呢？他都好早咁就提醒耶稣，不如叫佢哋早啲嘅离开，让佢哋能够可以早啲呢去城镇嗰度去打点佢哋嘅晚饭。但呢段经文里面呢特别留意到一个字眼，门徒讲咗，佢话自己买些食物。门徒嘅焦点就係、自己嘅问题就自己去解决啦。其实唔关我哋事。当然我咁讲呢好似讲得好冷漠咁样，係咪？我想相信如果我是门徒之一，见到有最少五千人在场的话，可能我都是提供一个这样的方案。你们自己买些食物，我怎会有能力再供应你们呢？不过耶稣那个回应呢就出乎意料之外。耶稣的回应是什么呢？他说在第十六节里面讲，他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如果你是门徒，听到这一句的命令，你会有什么的感受呢？我想我自己第一个感受就是不可能，是吗？因为我怎么可能去供应到五千个男人，未计小孩未计妇女，是吗？的这么多的数量的食物呢？如果这里只是在座有几个人，我都还可以拎我仅有的食物，大家 分一些，大家吃少一点，都挨过这一晚都算啦，是吗？但是而家有几千人喺度，我点可能可以供应到咁多人呢？我一点点嘅食物冇可能啊，点可能够分呢？有啲时候我哋侍奉都系活喺一个咁样嘅状况。当我哋喺疲乏嘅当中，喺好攰嘅时候，我哋仍然需要去照顾弟兄姊妹嘅生命，其实都好想唔做啊。自己都曾经都经历过喺侍奉里面有疲乏啊。试过都有好几次啊，当侍奉完毕啊，夜晚翻屋企啊，嗰阵时都已经系夜晚嘅时候啦，十点几嘅时间吓，搭车翻紧屋企都好攰啦，谂住翻到屋企就快啲瞓觉啦咁，但系总系喺途中咧就会收到啲信息啊，收到啲电话就话俾你听，哎呀有啲突发嘅嘢事发生，即系其实个心里边好想唔接噶，系嘛？但系你知道咁夜打俾你都唔会倾闲偈啦，系咪？一定系有啲事发生。所以几万般嘅唔愿意嘅都好，但係都知道其实係不能够不接。有时候疲乏就係面对咁嘅状况。近排呢我喺个零礼拜前呢就同屋企人呢放假啦，咁就去旅行。咁但係就唔知点解呢，总係旅行嘅时候呢就好多事情会发生。咁喺旅行嘅当中呢，咁都係收到接二连三好多嘅消息啦，都系关于弟兄姊妹里面有啲唔开心嘅事情啦发生。咁有一晚呢就临瞓之前啦，我自己就出咗个房就安静一下。咁突然间收到呢有位嘅肢体呢嘅讯息，讲佢嘅妈妈呢有突发嘅事情，需要入医院咁样。嗰刻呢我自己都突然间好彷徨啊，咁点算呢？我又唔喺佢身边，咁可以点做呢？咁样。不过就正正因为我唔喺现场啦，唔喺香港嘅时间呢，就让我有自己有个好大嘅反思。即係如果我喺香港嘅时候呢，我会觉得呢自己有能力嘅。即係如果我喺香港嘅时候呢，我会自觉呢有能力呢去处理佢呢啲嘅事。事情啊，去点样安慰佢啊，点样去帮助佢啊，或者甚至去探佢啊，我都觉得你可以去做得到嘅。但系自己身处喺异地嘅时间咧，你唔能够做呢啲事。突然间有一刻咧，我自己心里边觉得好无能。其实我可以为呢个嘅肢体做啲乜嘢事咧？其实我只系仅仅知道佢发生咗事。 心里面很大的无能的感觉就出现了。不过都感谢上帝啦，转一转念，我自己心里面我想都是圣灵的提醒，所有的牧养的工作，所有人生命的需要，其实都不是我去供应给弟兄姊妹，我只是仅仅一个管子，去将上帝的恩典去透过我去临到在人的身上。但上帝不一定要用我，那一刻我知道其实上帝可以使用其他的人，同样去将安慰将帮助呢带到给那个肢体。那一刻我自己心里面呢就好想同那个姊妹祷告，那就在祷告的里面我们都重新得力。我相信这个经历都提醒我自己，自己作一个传道的人其实并不是一个超人，也都并不是一个随传随到的人，我不是无处不在，耶稣先是，我不是满有大能，耶稣先是。所以这个经历都让我自己体认到，我只是一个很有限的人，就如昔日的门徒一样，其实我们都是很有限，可能我们看到的都是很狭窄，我们所有的都只是五饼二鱼，不过作工的并不是我们自己，而是那个满有大能的那位耶稣。其实在整个故事的里面，我们看得到门徒是面对了外在的一些的环境的困难，可能他面对沮丧，他面对失望，他面对环境的不友善，但他自己内在的生命也都是很多的需要，他见到自己能力的不足，见到五千人他怎样去喂饱这五千人，他自觉没有这个能力，心里面很多的自责都未定。不过在这个故事的里面，我相信最重要的一句说话是在第十八节的里面，在马太福音十四章第十八节，耶稣讲了很短的一句说话，耶稣说拿过来给我。我们是很微小的，我们所有的东西只是很仅有的五饼二鱼，但是耶稣都跟我们去讲，他说拿过来给我。接着呢，我们看到第十九节的里面，耶稣就主导了整个的场面。在经文的记载里面，耶稣是有一连串的行动，在马太福音的第十四章第十九节那里，他就这样讲，他说于是他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他就拿着这五个饼和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擘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这里是一口气这样去记载着耶稣好几个动作的，他首先去吩咐众人，然后他拎着那些饼和鱼这些有限的食物，然后他就望着天去祝福，然后擘开饼，最后就递给门徒。在整节的圣经里面，你可以看得到门徒几乎是什么都没有做过，门徒只是接过耶稣给他的饼和鱼，然后就只是做送菜的工作，就将这些食物呢就送出去。这里告诉我们，作工的从来都不是门徒自己，门徒所做的就是将他们觉得很有限的一份拿给给耶稣。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在地上全活的基督徒，我们都有份的这样感觉，我们面对一个很黑暗的世界，我们面对很多事情不如意，甚至我们的生命可能都活在一个很困乏的里面，可能当我们望见我们自己所有的时候，我们都常常都会自觉只是得五饼二鱼，真的很不充足。但是在这个故事的里面，我想要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讯息，上帝不是只是看我们有多少，而是我们愿不愿意将我们觉得很少的一份都愿意去贡献出来。耶稣就是这样去跟他的门徒说拿过来给我。各位弟兄姊妹，你们今天有些什么呢？你们今天拥有些什么呢？而你们今天所拥有的东西能不能够被上帝所使用呢？好可能我们面对今天的世代里面，可能我们都很多的灰心，无论在政治上、在经济上、在生活的细节的上面，我们都觉得很多的郁闷，我们都面对很多的挑战，我们看到很多黑暗的事情仍然是发生。不过我们都要问自己一句，究竟我们有些什么呢？ 而我哋少少嘅一份，究竟点样可以俾上帝去使用？我自己咧好中意咧光呢啲嘅比喻。前嗰排咧听过一个好有意思嘅故事。叙利亚咧，传闻咧有一个嘅叫一个教小教堂咧，叫做金灯教堂，或者叫小灯教堂啊，应该小灯教堂。咁啊，呢个叙利亚嘅喺叙利亚嘅南部咧，有一个小村落，有一个好细嘅教堂。咁啊，系用石头堆起嘅啦。咁啊，喺一个好偏僻嘅山区嘅里边，其实好细嘅啫。不过咧，佢哋话呢个嘅教堂咧系历史上咧最古老嘅基督教堂嚟嘅。咁啊，呢个教堂嘅名就系小灯教堂。咁点解叫小灯教堂咧？里边嘅嗰位嘅神父咧都唔知道。不过系喺好多年嘅一个习惯咧，就系呢个教堂咧喺夜晚咧一定要点一盏灯嘅。咁而家就先进啲啦，就用电灯啦。咁以前就用油灯。咁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咧，就如果夜晚嘅时候咧，古代咧就每隔几个钟就要有人去点一次灯，每隔几个钟咧就有人点一次灯。咁总之咧就要确定整个晚上咧嗰个灯咧系唔会熄嘅，个灯仍然喺一整夜嘅里边咧都会着住。咁但系冇人知道点解呢个嘅传统咧咁样流传落嚟，但系大家咧净系会咁样去做。咁喺呢个教堂嘅里边咧，亦都有一幅嘅壁画。咁我都上网试用去揾过下，不过揾唔到啦。咁呢幅嘅壁画咧，咁就咁样形容嘅，就系咧耶稣咧系背住十字架去向前走，但系咧有一个嘅细路仔，佢就泪流满面咁样咧就拉住耶稣嘅衣服。佢哋咧就好似倾紧偈咁样嘅。咁下边咧有两行嘅字。两行字写咩呢？是个男仔讲嘅一句说话。佢话耶稣啊，你唔好走啊！你走咗之后，边个去照顾我哋呢班穷嘅小朋友呢？咁耶稣嘅回答系咩啊？耶稣就讲咗一句说话，即系喺嗰个幅图画个里边啦，就系、是、太阳下山嘅时候回头看。太阳下山嘅时候回头看。有一个嘅香港人啊，佢曾经真係去过呢个嘅地方，佢话佢见过呢一个嘅教堂。佢亦都真係尝试过呢，睇完幅画嘅时候呢，佢一路都諗究竟即係咩意思呢？耶稣究竟讲緊太阳下山嘅时候回头看係乜嘢意思呢？当时呢，佢话佢一路諗嘅时候呢，就见到啱啱天色都开始昏暗。佢就突然间忽发奇想，佢好想睇下日落。咁佢就走咗去呢山嘅另一边呢，就睇嗰个嘅日落。咁但係突然间呢，佢睇睇下日落嘅时候，佢突然间惊醒啦。佢就弊啦。一阵如果天黑嘅时候，咁个身黑掹掹，我点样走呢？佢就开始呢有啲嘅彷徨啦。咁佢就唔知点算嘅时候，当佢望住个日落好靓嘅时候，佢突然间一下呢就回望。佢諗下一阵我点样走呢？咁佢当佢一回望嘅时候，佢就发现咗一件事啦。因为当佢一回望嘅时候，佢就发现喺头先教会嗰个位置同埋隔篱嗰啲嘅即係村落嘅里面，啲人就开始点上灯。佢突然间明白，即系呢句话系咩意思？就系当下山嘅，即系太阳下山嘅时候，回头看，你仍然会见到咧一点点嘅烛光。我觉得呢个图画系好有意义。教会基督徒就系喺嗰个黑夜嘅里边咧，嗰一点嘅光。可能我哋嘅光咧唔系好强。我哋唔系好似太阳一样去咁强烈地去照耀呢个大地，但系我哋嗰点嘅光咧，能够为黑暗嘅时间嘅人咧，去带嚟指引，带嚟一点嘅光明。我相信呢个就好似五饼二鱼嘅故事所教导我哋一样，五饼二鱼好少嘅，呢个份量嘅食物，一个人都系勉强嘅足够，但系。当在耶稣的手上，耶稣说拿过来给我，他却是可以供应到五千人。我们都可能会怀疑我们力量很微小，我们都会去质疑自己，究竟我们在今天我们仍然有什么可以去做。但我相信上帝不是看重我们有多少，而是我们愿意将我们仅有的东西去拿出来，让上帝能够去使用。讲到光呢，有另一个嘅故事好想同大家去分享。喺香港呢，喺2013年嘅时候呢，有一个嘅基督徒 咁佢呢原本佢係喺一個商業嘅機構裏即係公司嘅裏面呢即係有高薪厚職啦。咁但係呢佢都發現呢香港嘅房屋嘅問題係非常嘅嚴重。貧窮嘅人呢好難呢去有一個好嘅比較舒適嘅地方呢去居住。大家都會清楚知道係咪即係香港今日最大嘅問題啊，其中一個最大嘅問題啊，就係劏房嘅問題。有啲呢外國嘅朋友呢就即係佢好即係搞笑咁樣去形容啦。佢話香港其中一個特產呢就係劏房。即係人呢要住喺一個咁狹窄嘅地方，亦都要捱一個好貴嘅租。咁呢位嘅弟兄呢佢叫做余偉業啦 ,Ricky。咁佢原本都係即係一個即係基督徒，佢有一個好嘅工作，有一個好嘅家庭，即係其實好一個好舒適嘅一個生活。但係佢有一日佢發現即係人即係要住喺一個咁嘅地方，佢好想呢去提出幫助。佢就自己去即係公寓嘅時候呢去研究究竟點樣可以幫助呢啲嘅住喺劏房嘅人，佢能夠渡過呢啲嘅難關呢。但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係咪？即係房屋嘅問題係咪？我哋成個政府都即係唔係咁容易去處理嚇。但係點解即係佢會有興趣去處理呢？一個咁大嘅難題點樣去解決呢？佢知道佢力量都係好微小。不過咧，佢後來佢自己有一個嘅計劃，就係一個咧叫做光房嘅計劃。喺2013年嘅時候咧，佢就推出咗一個計劃。呢個計劃係乜嘢呢？佢就有個機構成立咗，就叫做咧要有光。又是一個好有意思的名字，就是住在劏房的人他常常都沒有窗，他好像活在黑暗的裏面，就是他期盼人呢可以活在一個呢有光可以照入到的去的地方。那這個光房的計劃是怎樣樣的呢？他就是呢這個要有光的機構呢就作為一個二房東就去聯絡一些業主，他們是有空置的物業，他們可以租出去的，不過呢他們就不按市價呢去租出去，他们就用低于市价的价钱呢就向这些业主呢去租这些地方。然后他就再将这些地方呢再租给呢那些有困难的家庭。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呢就专门租给一些呢单亲的家庭，单亲妇女的家庭。他们是单亲的妈妈啦，有小朋友啦，那他们就会将这些房呢租给这些有困难的家庭。他们就称为光房。因为这些房间里面都有窗可以有光照入去。佢哋當中有啲嘅使用到呢啲嘅光房嘅人呢，佢哋都有一個嘅感嘆，就係覺得呢自己終於有一個呢家。不過呢佢呢個計劃呢就唔係永久去將呢啲嘅房去供應俾人，佢哋有一個期限就係三年。佢哋期盼呢啲嘅家庭，佢哋當去租用呢啲嘅光房嘅時候，喺三年嘅裏面佢哋要計劃佢哋點樣去脫離呢個嘅困境。呢個嘅組織呢佢哋甚至會幫助呢啲嘅家庭呢去計劃佢哋嘅財務啦，幫助佢哋去尋找工作啦，以致佢哋能夠呢去脫離呢嗰個嘅暫時嘅貧窮。有一啲嘅例子呢曾經喺鏗鏘集裏面呢都播映過，嗰啲嘅家庭呢可能係突然間面對好多嘅困難，可能係突然間喪偶，佢哋完全冇咗經濟嘅支柱。但是他们如果继续要在劏房里面去生活的时候，他们又要挨一个很贵的租。这些光房的设立就能够帮助这些家庭在一段短的时间里面去帮助他们站得回起身。这个机构呢其实已经由13年到现在呢已经帮助过140几个的家庭。甚至在去年呢他们也都是同政府呢租用了一个的深井原本一个的工厂大厦里面一些的宿舍，他们翻新过以后呢就推出另一个计划叫做光屋，就是呢他可以让这些有困难的家庭又是租用一段短的时间，盼望他们在一个短的时间里面他们能够重新建立他们的信心，能够重新去建立他们的经济的能力，以致他们能够在短时间里面呢就可以站得回起身。在这个计划里面呢很奇妙的地方是这些家庭呢大部分都不需要住三年。在大部分的情况他们在一年多或者两年的里面呢他们就能够自立，他们找到新的地方，他们能够有新的工作，他们能够呢过新的生活。当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心里面都是很大的感动。在他其中一个访问的里面呢有人去讲。他说呢目前呢中港矛盾的气氛那么紧张，但是你帮助的人呢很多时都是一些新的移民，新移民会不会面对很多的压力。这个余伟业先生呢他就这么讲。 他说我想大家都会认同孤儿寡妇是应该帮助的，人家生疏的孤儿寡妇毫无支援，不是应该要帮助他的吗？就是无论是哪个，我们都应该一视同仁。即是他这句话很感动到我，就是在人在困境的里面，在突如其来一些的就是低谷 的时间，其实人是很需要互相的帮助。他们所提供的其实 很微小，但是他对人的帮助却是很大。各位弟兄姊妹，可能我们都会觉得自己今天有的东西都是很微小，但是可能你觉得很微小的东西已经可以对人有很大的帮助。即是我想我们教会的即大部分的弟兄姊妹在经济能力上在工作上其实都比较顺利。其实有时候我们都可以再想一下，其实我们所有的东西是不是都可以即帮助到别人。我觉得这个光访的计划一个很大的即一个很大的突破，就是它能够可以将我们已有的物业能够帮助到别人。我不知道在座当中即有没有一些即年轻人你们已经有物业，可能你们都住在即自己所即供的楼里面。会不会我们都可以有一个这样的想象，即是去帮助一些有困难的弟兄姊妹或者一些不识的人。曾经听过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的医生，他知道有两个即一男一女啦，个伴侣啦未结婚嘅，未信主嘅，但他们呢被人逼迁，但他因为他认识这个教会的这位医生，那个医生呢愿意借出他自己的豪宅，即是豪宅啦，当是即是个都几大的一个单位啦，然后呢他自己搬出来住，他就留这间的大屋呢就留返俾呢两个人。后来呢两个人信咗主，亦都结咗婚，佢亦都即係喺嗰个医生嘅教会里面呢去一路返教会，一路去成长。我諗有啲时候呢，我哋看似我哋乜都冇，可能我哋面对今日嘅生活嘅时候，我哋都会好多嘅埋怨，其实我哋好少嘢啫，我哋冇乜嘢嘅。但我相信呢，即使我哋觉得好微小嘅东西，上帝都可以去使用。我不知道今天上帝要怎样提醒你，今天你觉得你在生命里面有什么是你的误柄异余，但我相信你只要愿意将那样东西拿出来让上帝去使用，上帝可以将它去帮助更多更多的人，或许下一个神迹就是由我们去做起。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我们真的要感谢你，你是一个厚赐百物的上帝，你是爱我们的上帝，你怜悯我们，你更加去怜悯有需要的人。主耶稣，我求你去帮助我们一班我们得偿你恩典的即信徒，让我们不仅仅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参与聚会，而我们更多更多对这个世界对我们身边的人有更多的敏锐和怜悯，以致我们都愿意更多的去帮助我们身边有需要的人。可能我们仍然都觉得自己力量很微小，甚至我们觉得不愿意去走出多一步，但主，我求你真的去激励我们，你去提醒我们，求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去搅动我们的心，去让我们看到世人的需要，叫我们愿意更多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可能我们真的觉得自己是活在一个很缺乏的当中，但主，我们知道依靠你的时候，我们就变得就是满足。愿意主你使用我们卑微的服侍，愿意主你使用我们就仅有的资源，让我们所有的少少的一部分能够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求主你垂听我们祈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